借着弟兄的口，愿你来恩膏弟兄，能够从他口说出你要向众弟兄姊妹所说的话。
嗯，
愿我们能够借由弟兄的口，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知道你为什么恨以扫爱雅各。有许多事或许是奥秘，但是我们都是愿意再一同来追求你恩惠的话语，寻求你的旨意的时候，愿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来明白。以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恩主手中，你亲自来带领看顾赐下你恩惠的话语。
阿们。
荣耀来归给主。
是主。
还是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好，今天我交通的题目是认识神，神是爱雅各勿以扫的这一位。请我们来先读三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 Romans chapter 9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请我们再读第二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Hebrew chapter 12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 ，15 to 17。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请我们再读一处旧约的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一章，在旧约的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以扫，我却爱雅各，勿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狗。”好，感谢主，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今天和弟兄姐妹交通的内容，仍然是在关于认识神这个主题上。刚才我们读了三处的圣经，两处是新约的圣经，希伯来书和罗马书，还有一处是旧约的圣经，是马拉基书。那么这三处圣经呢，都相同的提到了一件事，就是雅各和以扫这两兄弟，神爱其中的一个，恨恶另外一个。勿以扫呢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你会看到它直接就讲到了恨、仇恨、恨 hate。 那么从这两个人，从这两个儿子，他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我们知道他们其实是所谓有义人的后裔，这一个 title 有这样一个名分啊，因为神喜爱亚伯拉罕，以亚伯拉罕为义人。那么当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这个义人的后裔以撒他是独生子，从他的母亲萨拉所生，当然他还有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个我们就不计算在内。那么以撒是他独生的儿子，他生出来的这两个孪生兄弟 还甚至是同一天、同一年、同一月，孪生兄弟按理说应该是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他们出生之前，神就已经认识他们。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下了一件事情：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当我们读了三处圣经以后，你会看到神告诉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神爱雅各，恶以扫。那么这里头会不会让我们对我们以往对神的认识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神的喜爱和恨恶，我们怎么理解神的公义和公正，我们怎么理解神不偏待人？因为我们读了圣经太多的地方讲到神不偏待人，那他怎么又爱雅各恶以扫呢？好，我们讲到神不偏待人，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几处圣经，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很简单，这一节二章第十一节啊，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个偏待在这里面用的一个编号是4382，是一个动词，就是他 favor one than another， 他喜欢这个胜过喜欢另外一个。这个偏爱这个词哈、favor， 它的名词是4381，是 favorism。那么 King James 的翻译是 with respect to person， 就是他对每一个人他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看法观点啊。那么他的名词呢是4381，请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Acts 10 chapter 10 verses 34，第三十四节，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不偏待人这里面呢，它就是4381，是一个名词， no favorism， God shows no favorism， there is no favorism in God， 就是在神那里没有偏待。好，那这个两处的圣经似乎跟我们刚才前面读的三处的圣经产生了一个矛盾，我们怎么去理解啊？今天我稍微就这个题目呢有一点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大家也可以一边在思想这些属的话的同时，一边想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或许是不一样的，神的爱跟我们的爱或许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会在家庭中看到有多个子女的话，从人的所谓的人之常情来看，那似乎每一个父母对他们的多个子女总会似乎有对这个爱多一些，对那个爱的不同一些，有的可能是憨厚老实的，有的可能是灵巧多谋的，你们不一样的子女他们有不一样的 characters， 有不一样的性格，那有不一样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做人来讲，做父母来讲，从人的角度来看，父母他有这种所谓的偏爱是不奇怪的啊，但神是不一样的。神对人的爱他只分两种，一种是他爱的，一种是他恨的啊。刚才我们从爱雅各恶以扫这件事情来看就知道，但是等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来交通关于雅各的变化，关于以扫的变化。我们稍微先来看一看，在以撒的这个家庭当中，雅各和以扫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请我们来稍微先读一下，在创世纪第27章。创世纪先读第28章吧，我们先读创世纪第28章，6到9节， 刚才我们先读的三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是爱雅各恶以扫的。那么我们先说说以扫这个人啊，从创世纪28:6-9，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以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爱雅各恶以扫，这个以扫呢，他哪里可恶？他哪里不讨神的喜悦？从这段经文我们稍微看一看哈，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些发现。创世纪第28:6-9，以扫见以撒已给雅各祝福，并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且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听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呢，你会看到这个长子，这两个儿子当中，从肉身的角度来看，那个长子是以扫。这个长子他对父亲和母亲的喜爱，他是会想要去明白清楚的，而且他也会想要去努力做讨他父母喜悦的事情。他开始，他40岁的时候先娶了两个妻子，都是外邦人的妻子，但是这两个妻子呢，使他父母心中不喜悦。他又看到他父母爱他的那个兄弟，并且让他兄弟去巴旦亚兰，去那里娶不是迦南的女子，他就明白他父母不喜爱他所前面娶的这两个妻子，这两个妻子都是迦南的女子。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进入到流奶与蜜神祝福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其实是迦南。迦南这个地方的女子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因为神带领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就是目的为了要让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脱离拜偶像不敬拜神的这样一种生活。那进到迦南当地的人却拜另外的偶像更加严重，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他们都对迦南的女子甚至进入到他们的第三代会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他们不能够认识他们祖先的神，不能认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这个以扫却喜爱迦南的女子，不仅是娶了一个，他是娶了两个迦南女子为妻。所以他既然看到了他父母差他的兄弟往巴达马兰去娶那里的人为妻，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我父母实在是对我娶的这个妻子们，或者是对我的婚姻是如此失望，如此的不能加上祝福。那这个儿子他还是看重他父母的，所以他就想尝试去做一件改变的事情，他要想讨他父母的喜悦，想要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婚姻中得着父母的认可。他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去找以实玛利的后裔拜约尼拜约的妹子。以实玛利我们知道是谁啊？以实玛利是夏甲的儿子。夏甲是谁呢？是萨拉的使女。当时亚伯拉罕想要生儿子的时候，因为神应许他要生儿子，他萨拉就给他出了一个所谓的好主意。这个好主意呢，就是把他的使女交给亚伯拉罕，认为夏甲生的这个就等同于萨拉生的。这全都是人的方法，我们知道他们因为知道了神的心意却不明白神的方法。他知道了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却不知道神要借着那个已死的萨拉来祝福亚伯拉罕。他们用了人的方法，让一个年轻的 仍然能够生育的女子，就是仆婢啊，以萨拉的仆婢女仆来帮亚伯拉罕生，生出来的这个就是以实玛利。所以这个以实玛利是属肉体的后裔，不是属灵的后裔。这个以实玛利是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这个以实玛利产生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萨拉和夏甲分别成了彼此相仇的人，以至于萨拉将夏甲赶出亚伯拉罕的家门，甚至以后萨拉的后裔和夏甲的后裔彼此成了相敌的两国啊。我们会今天看到在中东这个地区又有很多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和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是同一个源头啊，就是因为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神的方法，一个是属血气的方法产生出来的。你会看到他们的后裔在这样人的选择当中带来了无尽的一些后患。那么这个我们再回来看以撒的这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以扫他先娶了拜偶像的女子为妻，不讨父母的喜悦之后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仍然不讨神的喜悦。我们知道这个以撒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哈，他虽然他爱他的父母，他喜欢打猎，打猎去之后得来的野味就为他的父亲煮成好吃的东西给他吃，他父亲也因此爱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好像是外出啊，挣钱养家的，似乎是很能干的。而那个雅各呢，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在帐篷当中与他父母相处的时间更多。而那个长子以扫呢，是在外面，总是在外面，没有太多机会和父母一同安静，来明白神借着父母传递给这个家庭的一些祝福。他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神。那么这个以撒，他是一个独子，他是一个爱神的，他是亚伯拉罕按照应许生的儿子。这个以撒的两个儿子却有如此不同的差别，以扫和雅各。好，那么虽然这个儿子以扫能够打猎受到父亲的喜爱，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以扫这个儿子后来想要父亲心意回转却得不着门路，他的父亲弃绝了他。这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个弃绝是什么呢？他虽然爱这个长子，但是却不能够把神的祝福给他。因为这个以扫他是神所恶的啊。好，我们继续再读一点圣经来。刚才已经先读了创世纪第28章6-9节，我们看到的这个以扫，他是想要尝试孝敬父母的，但是他在做的各种选择当中，他却是在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的选择里面切换，一次又一次在错误的选择里面切换。他是按他自己的心意去想做讨父母的喜悦的事情，但他却不认识神，这是一点很关键的。他不能明白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之间的差别。刚才我们读了希伯来书12章7节哈，我们再看一下12章7节，这个是贪恋世俗如以扫，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长子是什么？其实原本这个生的顺序是神定的，谁是做长子的，谁是做次子的，是神定的。他长子一定是要从家族里面，从父母身上得着双倍的祝福。这也是后来我们在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神所赐下的律法里面就讲了的，做长子的要得着双倍的祝福。但是这个以扫呢，却不看重自己长子的名分，后来他想要承受父亲祝福的时候，竟被弃绝，哀哭切齿得不着，哀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好，那 这几处圣经呢，看到了那个转变的结果啊，中间还有一些经文，我们来明白一下最后这个以撒给雅各和以扫祝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祝福记载在哪里呢？是记载在27章，创世纪27章。先来看27到29节，然后再来看39到40节。第27到29节呢是给雅各的，这个时候是这个年迈的父亲来祝福，他当时已经看不清楚哪一个是他的长子，哪个是他的次子，他看不清楚以扫和雅各。当然这个雅各呢是他母亲所爱的，所以他母亲用了一些方法给他儿子身上包裹了毛皮，让他好像是他长子，他的哥哥以扫身上是有毛皮的。你会看到在这里头，虽然父亲是代表神来祝福的，但是这个母亲也起了一个作用，就是他会在这里面来看的话，他会帮助了他的这一个次子去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我们来读一读这一段的圣经，创世纪27章27到29节。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祝福。这个是神借着父亲给长子的祝福。当时以撒要为他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只是把这份祝福是留给长子的，他并不知道他祝福的这个人是他的次子，他并不知道那个雅各已经得着了长子的名分，这也是在神的预知当中。这个神爱雅各，哪怕这个雅各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但他安静在父母的帐篷当中，这一点是神喜悦的事情。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气去挣外面的祝福，他哪怕没有那些外面的田野里的收获，但他在帐篷里的安静却得着了神的喜悦。那么从刚才雅各的这一段祝福，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对雅各的祝福。从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是父亲对雅各的祝福，是带着神的祝福来的。他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田地是可以为人出产各种丰收的，那么带着神的祝福的田地就带着这种香气，香气是讨神喜悦的东西，并且赐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五谷新酒都给他的长子，也就是说雅各。这里头我们知道在旧约是神的祝福是借着物质来祝福的，但实际上在新约里面神的祝福是属灵的，所有的这些也有属灵的意思。土地的供应是神的祝福，有馨香之气是神所喜悦的，有天上的甘露是属天的祝福，有地上的五谷新酒是属神赐下的那一个喜乐啊，在士师记第9章我们以前也读过，新酒是使人喜乐的。那么无论是天上的甘露、土地的出产，还是五谷新酒，这都是神赐下来的恩典，是赐给这个长子了。并且在地上的关系里面呢，多国跪拜他。什么是跪拜他呢？多国跪拜他，他要做君王。我们知道从雅各他的后裔，具体来说是他生了12个儿子，是犹大的后裔，是主耶稣他的肉身的按族谱里面来看的祖先。那么主耶稣是万王之王，我们知道他是万主之主，多国向他跪拜 那么从雅各的后裔当中，神已经拣选了，是必然要出一位万王之王。这个多国跪拜的意思是他要做君王。你的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他不仅要万国成为万国的君王，甚至是在同一个父母生的这些兄弟当中，同样都是后裔后嗣当中，只有一个是受敬拜的，其他的是一同来跪拜的。这让我们想到的是雅各那十二个儿子，约瑟，他当时也做了一个异梦，他的那个异梦就是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兄弟都向他跪拜，这是神喜悦。神也借着他的父亲雅各给他一个彩虹色的袍子，表达了神对他的喜爱。他的父亲喜爱的那个小儿子约瑟，当时实际上最小的儿子还没有生出来，约瑟已经是他有了十个哥哥啊。那么从人来看，这十个哥哥都不喜欢约瑟，但是神借着他的父亲喜爱这个哥哥，他就做了那样的异梦啊。他的异梦里头看到了其他人对他的跪拜。你会看到，其实在多子女的家庭当中是有分别的啊。从这几个例子里面会看到，这个父亲以撒继续来祝福他的长子，也就是他的雅各。他说，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凡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个就像是神对以色列国有这样的祝福，神对今天我们教会，对众弟兄姐妹，信主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祝福。凡是恩待以色列国的，他们都要得祝福。当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出来，经过旷野进迦南的时候，在地上四十年的征战里面，凡是拦阻以色列人的、与以色列人征战的，都被神击打，都被神消灭。这就是祝福以色列的要蒙祝福，凡是抵挡以色列的要蒙被抵挡。甚至到今天，你会看到在中东这个地区，凡跟以色列有祝福关系的，帮助他们的，神都记得，都会恩待他们。凡是要攻击他们、迫害他们，甚至是消灭他们的，神用各样的办法使以色列神的选民不会被消灭。凡到时那搬起石头来砸以色列的人，那个石头落在他自己的脚上。今天在教会里也是同样，神借着以撒对雅各的祝福，凡咒诅你的必蒙咒诅，凡祝福你的必蒙祝福。那么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同样，你爱神，你也同样要爱你的弟兄姐妹，也要同样爱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同作肢体的，同蒙祝福的，同样是受祝福的。当你去祝福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是蒙祝福的人。好，这是借着对雅各的祝福，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凡是他喜爱的，那么祝福他喜爱的人也同样得祝福了。咒诅他所喜爱的那个也要蒙咒诅了。这是前面的第一段，我们刚才读了七到九节。我们来再看后面那一段，对这个次子他的祝福是怎么样的。以扫听见了以撒对雅各的祝福之后，他心里头就很着急。他说，父亲啊，你是不是只有一样的祝福可以赐给我的赐给你的儿子？你还有没有其他剩下的祝福可以给我的呢？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神的祝福都给了他的兄弟雅各了，他怎么办？我们来读39到40节，创世纪27章39到40节。他的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地上的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刚才我们说了，你母亲所生的兄弟必要跪拜你。所以到了雅各，到了以扫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以扫是要俯伏在雅各的面前。我们知道，以扫实际上后来是带了人去追杀他的兄弟雅各，雅各以至于逃到了他舅父拉班家里面去，几十年的时间不敢回来见他哥哥， 大概有20年的时间，他在舅父拉班家里做奴隶，为他所喜爱的那个拉杰，他娶了拉杰，同时他舅父拉班呢又给了他利亚，所以他为这两个姊妹服侍了14年，他总共加起来服侍了20年，服侍他的舅父拉班。那么他离开他的舅父的时候，经过那个亚伯渡口，他的兄弟带了400人等着要杀他。他的兄弟带了400人过来要杀他。他说，这里头你会看到这个父亲的祝福，就是当你的力量强壮的时候，你可以挣开他的恶，也就是说他还是凭他的肉体要得胜的人。这个人他不是我们说到是以撒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虽然在他的父亲的祝福当中得着了神对他的怜悯，但他却是一个从始至终凭他自己的血气，凭他自己的肉体，凭他自己的这个人的意思来过地上的生活。好，那么我们刚才读到了27章的这两处，明白了神借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分别不同的祝福。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对雅各、对以扫似乎是多了一些认识，也是同样对神的爱和恶多了一些认识。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先来看啊，雅各他是一个会耍诡计的人，他计谋多端，他的哥哥在外面去打猎回来很口渴，很热，他在那里早就预备下了红豆汤，然后他用这个红豆汤就说，你来喝吧，你喝我的红豆汤，你只需要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就行了。他哥哥说，那长子名分算什么，根本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赶紧把你的红豆汤拿过来给我喝，好让我满足，好让我肉体欢喜快乐。所以你会看到他不看重神的祝福，其实他早就知道长子是有神的双倍祝福的，那么这个双倍祝福他却不一直不知道具体的内容，直到27章27到29节和39到40节的时候，他才明白了那个祝福的权柄。实际上那里头包括他跪拜他的兄弟，这是带着神的权柄从他的父亲口里出来的。他年幼的时候不知道，他只知道去打猎，只知道去满足肉体的快乐。所以你会看到，虽然雅各是诡计多端，会是用欺骗的方法骗得了长子的名分，虽然这个以扫是做最辛苦的工作啊，外面去劳动啊，来赚钱养家，来让他父母喜爱喜乐，但是呢，这是人的看法。你会看到我们今天同样在这个世上，我们仍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人的看法，我们人的看法重点在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看法符合了神的看法，我们对神的心意明白有多少，我们做的这些决定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决定，还是说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了决定。神看以扫是贪恋世俗的，所以你会看到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一样了。人的标准是雅各不好，以扫好，但神的标准是看以扫是贪恋世俗的。这个贪恋世俗这件事情就会立刻影响到神的祝福了，因为神是借着权柄，借着父母把那个祝福带进到他的子女，他的后裔，他带到他的婚姻，带到他的家庭当中。但是这个贪恋世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在神的至圣所，一切都是圣的。圣的是什么？是 Holy of Holies， 是两个 Holy。 而俗是什么呢？是并不圣的那一部分。不圣的东西，哪怕是同样一只牛，它切下来的筷子里头有的是放在燔祭当中烧煤的，有的是丢在外面 粪场堆的，你会看到有剩的，有俗的，有归给神的，是圣中之圣，也有去赎罪的。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也有进入幔内和出到营外这两方面的意思，就是有替罪的缘故，有敬拜神的缘故，是分开的。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以扫是贪恋世俗的，所谓贪恋就是爱得不得了的意思，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讲到贪恋钱财乃是万恶之根，那个贪恋就是爱得不得了啊，对钱财的爱就是万恶之根，对世俗的爱就是以扫之所以被恨恶的原因。以扫是贪爱世俗的，所以结果你会看到他贪恋了世俗的时候，在创世纪26章34节到35节记录了以扫40岁的时候娶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士抹为妻。他就是这样一个贪恋的人，他就是一个喜欢世俗的人。这个问题其实可能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去，或者说我们的子女去考虑婚姻的时候，他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选择，你选择的那一个是神替你的选择，还是你选择的那一个是属世俗的部分。有很多人会相信我的儿女他们一旦和不信的人结了婚以后，他有可能会不容易同父一轭，所以还是希望儿女先信主，再娶主内的弟兄姐妹。那么也有不同的情况啊，从这个婚姻里来看，赫人我们知道，包括赫人、比利洗人、以弗斯人，他们都是迦南那个地区敬拜偶像的外邦人，都是属于俗的那一部分，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神，不认识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所以当他们娶了赫人，当以扫娶了赫人之后，接下来这一句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就是说这两个赫人的妻子，他们常使他们的父母，就是以扫的这两个所谓的儿媳妇，常使他们的公公婆婆心里愁烦。这个心里愁烦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你无论是在生活习惯上，包括在你的敬拜，在你的属灵生活的这一部分，都很难有合一，没有办法有沟通。比如你星期天要分别出来，这个日子是你来与神亲近的日子，结果你会发现那个儿子儿媳妇他们跑到外面去了，跑到去世俗当中去享受那些地上的所谓的美好去了。这个会不会使这个做公公婆婆的会使这个利百加和以扫心里愁烦？会的，因为他敬拜神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结果没想到他的儿女，他的儿子儿媳妇却在世界上去享受那些所谓的最终之乐。这是为什么很难让信的和不信的同父一轭。好，那么我们又会看到创世纪第二十五章我们开始从27章进入到26章，再从26章进入到25章，我们先从结果再往前看过程，然后再往前看原因。到第25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一个是安静的人，一个是不安静的人。这个不安静的人，他常常去田野里打猎。田野虽然供应猎物，但田野也有猛兽，这个野兽是出来害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罪，当有罪出来的时候，这地上就出了很多害人的事物。这个长子以扫他喜爱出去到田野中间， 他不喜爱在帐篷里过安静的生活。你会看到这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有很多的excitement， 但是外面的世界也有 beast， 也有野兽，它有可能会伤到你，甚至我们知道这个猎人它是一项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你要跟野兽打交道，你有可能会带回野物来，成为家中的食物和供应，但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受伤害。好，相比之下呢，另外一个是雅各，他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帐篷当然就是当时的这个游牧家族生活的地方，换成我们今天的话叫内室。在马太福音里面讲，什么时候我们要进到内室当中，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和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是要在安静里面，我们是要到内室当中。雅各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他的安静是不是蒙神的喜悦？虽然母亲爱雅各，父亲爱以扫，但是在神的面前，神的爱跟父母的爱是略有不同的。父母可能有偏爱，爱这个多一些，爱那个少一些，或者可能有不同的爱，这个父亲爱这个，母亲又爱那个，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喜欢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安静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把自己交给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田野的人，喜欢去外面的世界寻找 excitement， 寻找那个刺激的事情，兴奋的事情的人。这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是有差别的。好，我们继续往下，创世纪第25章23节，因神因为预知所以预定，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还没生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定下来了。虽然那个以扫是长子，他先出来，但是神的预定是小的要服侍大的。好，那么从这里头我们是不是回到最开始的那个思考里面，神有偏爱吗？神有没有偏爱，有没有 favorism， 有没有喜爱这个多些，喜爱那个少些，甚至是喜爱这个多，恨恶另外一个多。那么在这里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必须要谦卑的说一下，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够的。刚才我们也读了两处圣经，罗马书和希伯来书，都讲到神不偏待，神没有 favorism，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也讲了 Acts 10:34， 神不偏待人，彼得说的，罗马书是保罗说的，神不偏待人。那么关键在于什么？我们知道标准是不同的，我们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同，我们是看眼前的，神是看我们所看不见的。在格林多书信里面，我们不能只看看得见的，我们还要去看那看不见的。神要看的是那个永世里面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在最终的人，我们没办法有那个神的在永世里面的看见。我们的看见都是短暂的，都是这世上的，但神的看见是在永恒中的，是超越我们所能看见的。好，我们再思考神的拣选哈。神，我们知道神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在雅各的妻子们当中雅各是爱拉结的，但是神却使利亚成为犹大的母亲。我们知道犹大是耶稣的祖先，神怜悯了利亚。虽然在人来看雅各是爱拉结，没有爱利亚，但神爱了利亚，没有拣选拉结成为犹大的母亲。这个犹大的意思是什么？犹大的意思是赞美。你会看到利亚，神喜爱利亚，为什么？利亚的四个儿子，他的名字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在创世纪第29章31到35节，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看到利亚生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二十九章 创世纪29:31-35，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吕便，也就是流便。流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西缅的意思就是听见。流便的意思是有儿子，西缅的意思是听见。第三个儿子是利未，利未的意思是联合。第四个儿子就是犹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你会看到这个利亚，他跟拉结是不一样的。拉结得了人的宠爱，他就没有对神的赞美。利亚是有苦情，所以他依靠神，他失去人对他的爱，失去丈夫的宠爱，所以神听他，神让他有儿子，神听他，他与神联合，以至于他能够最终对神有赞美。这像不像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该有的生活？我们虽然可能在世上有各种不同的苦待，但当我们去因着这些苦待依靠神的时候，神就赐下他的听见，神就赐下他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洗去我们的羞耻，让我们能够最终将一切的赞美归给他。这就是犹大的意思。好，我们看到了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同，我们看到了雅各所喜爱的妻子们的不同。那么我们也从这些事情上看到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不同。我们继续回来思考神的爱跟我们的爱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神对人的爱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表现啊？有要分家产的小儿子出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我们记不记得这个是路加福音15的描述？那个故事大家都熟悉，我们就不去细读了，比较长哈，15:11-32。在路加福音15:11-32，这个小儿子他明显是一个不应该得神得父母喜爱的。为什么？他放纵自己的这个欲望，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而且他甚至在不该的年龄里面就去向父母要了很大一笔钱。这个钱呢是遗产，原本这个父亲是有他家庭的heritage， 这就是他的产业。他提前这个小儿子就跟他父亲要了这个家产，并且带着这一大笔钱就离开家庭，到外面的世界去享受。结果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就花光了他所有的钱财，甚至在外面去过上了猪狗一般的生活。他没有生活的来源，他去吃猪夹，他去跳到猪圈里面和猪一起吃饭。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你看这个不在人来看不好的这个儿子，为什么他父亲一直在等他？在其中有一节经文哈，应该是17，他醒悟过来啊，又遇到了那地方遭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这时候他经历了这些失去财产，失去亲人，被欺骗，生活难保，难以自理，没有办法，甚至连猪荚都没有的吃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之后，他就想到了他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多少，他要在这里难道要饿死吗？所以他后来回到家里去了。你会看到这个小儿子，他的父亲一直在那个地方等他。这个父亲啊，我们在这里可能会需要有一点什么样的思考。这个父亲开始知道这是一个浪子，但是这个父亲给了他一大笔钱。神知不知道我们？神给了我们什么？神爱人是这样的深奥，我们对神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理解的，这样的肤浅，我们不能明白神的爱。 神爱的时候，好像在人来看是有偏差的。那个大儿子呢，我们知道小儿子是一个浪费资财的人，那个大儿子呢，在人来看那个大儿子还是不错的，他在家里头劳苦作业，为他父亲守着这个家产，为他父亲打拼事业。结果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进哪里去？进到那个 banquet 那个宴席当中，因为小儿子回来了，他父亲就把肥牛给宰了。那么这时候他大儿子从田野里远远的走来，就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问仆人什么事情。父亲这个仆人就说了，你那个兄弟回来了。他的生气在于什么？他的生气在于他似乎从人来看辛辛苦苦做了很多的事情，却没得着父亲的喜爱。他父亲从来不给他杀牛犊摆筵席，他这个兄弟浪费了那么多的钱财回来，反而得着杀牛犊摆筵席。这个父亲偏爱吗？在人来看，这个父亲是偏爱的。这个父亲好像爱了那个不该爱的，爱了那个小儿子多，却不爱这个大儿子。但是这个父亲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在这里头再一次体会这个父亲他是不是有偏爱的。他对那个长子说，你是一直和我同在的，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其实他没有偏爱这个大儿子或者小儿子，他的爱是如此的深厚，以至于他的大儿子不察觉。他在大儿子他人的这一面来看，他只是又有嫉妒又有不公。他嫉妒他小儿子，他觉得他父亲对他不公。神的偏爱不是我们人所理解的，神的同在甚至是这个父亲的同在是这个大儿子所不能够意识到的。神对那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是何等的喜爱，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神有偏爱吗？我们最终结束之前再一次提出几个问题。他使埃及一切的长子被杀，为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有偏爱吗？他使以色列上百万的人死在旷野，使他们的后裔进入迦南。神有偏爱吗？他使他的选民建立了国度，又被外邦人所灭。神有没有偏爱？他使救恩临到了外邦人，叫一切信他儿子之名的不得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在这里头我们不做任何的结论。神有没有偏爱？我们不做任何的结论。我们只想要明白一些事情，就是神会在他的所爱的人中间建立一个国度，要在他的国度中间施行他的权柄。凡是他的权柄被人来接受的，就像主导文，愿你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凡是他的权柄能够被人接受的，神就喜悦这个人，祝福这个人。凡抵挡神权柄的，神就要熬炼他，甚至是责罚他，审判他。我想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不是神是不是有偏爱，而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神的权柄。我们愿意不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做决定，偏行己路，还是说我们愿意得着神的偏爱？如果神有偏爱的话，我们是愿意被他恨恶，还是愿意被他喜爱？选择在我们的身上。不管神是有偏爱还是没有偏爱，神爱的是爱他的，我们爱不爱神？求主怜悯。我想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是要寻求神的怜悯，让我们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多，让我们能够对他的怜悯遇见的更多，让我们能够在遇见试炼 的时候，也得着他的祝福，好叫我们对他的认识更加完全。好，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我现在留一些时间给弟兄姐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愿意分享或者是提出问题的地方，或是你的感受，你的愿意，大家弟兄姐妹有彼此的交通。